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15:7-11。《生命记》15:7-11，我来读。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阿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把教友们奉献的资金50%使用在教会内部，其余50%使用在教会的外部。我们制定了如此使用奉献的原则，但是为了教会的外部使用所有奉献的50%，实际上是现实上是很难的，包括一些紧急援助我们也要考虑在内，还要预先考虑到像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牧员的大修缮，以及建筑杨花金文化院纪录院的费用，还有韩国基督教殉教纪念馆装修的大额支出，每月每年很难协调支出50%。但可以肯定是为了教会内部的对内账目，对外教会的对外账目各自运营，但是对于对外账目的款项不会用于对内。为了今后我们教会能够把奉献的50%更好的应用于教会外部，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关心并为此祷告。圣经并没有律法明示要把教会奉献的50%用于教会外部，不过教会为了成就神的救赎计划，爱人、救人、服侍人的事情上，难道不是越多使用在教会外部越好吗？我们教会把奉献的50%使用在教会外部，最主要的用处是我们教会的两个使命地，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牧员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除了管理和保存我们教会的两个招命地之外，通过每个月的结算报告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了服侍韩国教会并与世界沟通，我们的奉献也使用于我们教会附属的设施以及有关的部门，国内教会以及国内外教会以及海外的宣教士，国内外的一些传道团体、社会救济的机关以及社区的团体和一些个人。教会奉献用于外部的对象，主要的共同的特征是用于难以自立而需要帮助的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由于都市化人口减少，在农村以及偏僻地方的教会、多文化家庭、难民、未婚母、露宿者、残疾人以及社区内的弱势群体，还有其他的艰苦环境下生活的人。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帮助和服侍他们呢？因为这是教会的使命，这也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并且也是主亲自教导我们要这样做的事情。 看福音书，我们看到有一个有很多财产的人来找耶稣，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在给予他很多教诲当中，有其中有如此的回答，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并没有说救济穷人是永生的必要条件。人要想永生，像主所教导的，要相信并跟从主。跟从主的道的人，固然不是会把财物作为目的，但也是需要实践救济穷人的事情。在福音书当中登场的富有的财主，他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盗，也没有做假见证，没有欺骗人而抢夺其所有。他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但是在神看来，他还是有缺少一件。他缺少的一件就是，他缺少的一件就是缺乏把自己的财产与他人分享的实践的信心。财主告诉耶稣说，自己已经遵守了律法，但是如果他正确的理解律法，他就不会储蓄，反而会去救济穷人。申命记十五章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穷人，七节八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申命记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如果碰到穷人，你的心不要顽固，就是要放弃贪心，就不要攥紧我们手里的东西，要松开手提供穷人帮助。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善于松开手，懂得松开手的人就是同走天路的人，懂得松开手的教会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教会，能够承担耶稣所赋予的使命的教会。申命记的话语当中说，如果懂得松开手，知道救济穷人，使他补他的不足，能够充分的补足他的需要。借钱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定期贷款付利息退还等类似的事情。这里说的借，是也就是严格的来说是白白的给予。我们通过九节可以明确的理解这一点，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以色列的共同体每七年就有一次，债务可以减免的债务的免除的那一年，豁免年。虽然每七年有债务豁免年，但是也不要因为那个日子快要临近了就要回避。见到穷人的时候，要懂得向他们松开手，不要得罪神。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给债务人借钱必须要收取利息，但是接近每七年豁免年的时候，不只是利息，恐怕连本钱也收不来，对于债权人来说会觉得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神告诉我们， 不要对在前人存在着打算盘的心理，对我们说在心里不要抱有恶意。换一句话说，就是对穷人，如果是借钱或借他的东西，不要考虑豁免年，要懂得去松开攥紧的手，要懂得松开你手上的东西。每七年实行一次的债务豁免的制度，对于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来说，是给予他们希望和救济的一种方法。在这项制度下，拥有财富的人借给穷人所需要的，不是借给，而是相当于送给。这就是说，神的律法由此去借给穷人，如果被财主拒绝了，向神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得罪了神。也就是说，对穷人视而不见的人，怎么能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如果知道神的律法，怎对于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就不应当攥紧手，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松开手。对穷人松开手，不要感到可惜，而是要有一个怜悯之心，而是要有一个丰富的心。这样难道不会成为蒙福的人吗？使徒行传十章二节，说他必须要给。使徒行传十章当中也有登场，说罗马的哥尼流，他是一个知道松手而得到祝福的人。百夫长哥尼流的信仰状态，使徒行传十章二节有如此的描述，说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驻扎在该撒利亚的罗马军队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很好的敬畏神的服侍的敬虔人，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多多周济百姓，又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哥尼流的四种信仰状态不是分离的，而是彼此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十章里面，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天使显现在哥尼流面前，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面前，蒙纪念了。天使并没有对哥尼流说你很虔诚，或者说你敬畏神，因为考虑到哥尼流四种信仰状态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敬畏神的敬虔体现在祷告和救济上，因此天使强调的是哥尼流信仰的实践方面。哥尼流是一个多多救济人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知道松开手的人，他是敬畏神热爱神的人。因为他爱神爱人，所以对他来说实施救济是个很自然的事情。百夫长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从天使那里听到要邀请使徒彼得的声音，然后派仆人到使徒彼得家里去邀请彼得。从使徒那里他接受了洗礼，并成为主身体教会当中的一员。那毋庸置疑，在初期教会发展过程当中，敬畏神的外邦人哥尼流成为教会的一员，他一定也一直致力于救济的工作。哥尼流的救济付诸实践的是向穷人松开手，向也就是对教会向外邦人传道，他起到了助教会一臂之力的作用。如此初期教会尽主的使命， 遵从主之道，尽责，逐渐成熟，记录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当中。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神、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说，随着主的福音传遍世界，教会不局限于耶路撒冷地区，扩张到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都得平安被建立。然后在《使徒行传》十章里，关于百夫长哥尼流之前还记录了两件事。一件事，使徒彼得在吕大治愈瘫痪患者，另一件是使徒彼得在约珀让一名让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这两件事与耶稣事工期间做过的事，是对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样的类型。耶稣在传神国的福音时，医治病人，还有让死人复活，行了很多神迹，并且看顾贫穷饥饿的人。受到耶稣教导的使徒和追随主的门徒，在耶稣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把耶稣的教诲当作教会的使命，并且付诸实施，实行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得以平安安安稳稳的建立。百夫长哥尼流在祷告时见到天使的时候，使徒彼得正停留在距离该撒利亚50公里的约珀。当时在约珀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多加，因患病而死。使徒彼得向主跪在主面前祷告，主救活了多加。通过死人复活的神迹，很多人相信了主，由此教会得到了平安，稳稳地被建立，人数也越来越多。那值得注意的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九章里把多加描述为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多加也是一个爱松开手的人。约珀的女门徒多加和该撒利亚的百夫长哥尼流都是致力于救济的人，善于松开手的人。他们遵从主的道，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以身作则，让教会平安稳固的建立。这样的初期教会的传统持续下去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平安并且站稳脚跟。主通过教会历史给予属于主的人恩典，使教会能够接续教会的历史。如今这样的工作也在延续，主的工作也就是教会的使命。但是如今教会并没有发生初期教会时代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一些绝症的患者得以医治，还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些事件是初期教会所面临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主所给予的特别的恩典。当时主在传达特别信息的时候，才有这样让死人复活的神迹。拯救人还有使疾病能够得到痊愈，这所有的事情都在于绝对主权，都在于神的绝对主权。可以肯定是如今在主里面，教会一直在负责拯救人的事情，只不过是做着不同层次的事情。现在主将在拯救和治愈的方面从超越集中到了属灵方面， 死人的肉体能够得到复活的事情，那是发生在主再临的时候。那么现在是又借着主的话语拯救那些死去的灵魂。但是教会与时代无关，也就是要一如既往的要做下去，那就是要救济和服侍穷人，也就是今天经文当中的十一节。原本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的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穷人便穷是有原因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各种事件事故，还有一些代的传承，或者是由于罪的原因，各种原因当中，有的是起因是由于自己，比如说不够诚实、懒惰。但是如果说贫穷的理由是归结为个人问题，不向他们松开手，那不是主所愿的。地上总会有穷人，总会不断的永不断绝穷人。无论国家多么富裕，又无论如何的实施福利政策，也无法完全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贫穷的问题。那么所以教会要做的，不是要致力于人类社会消除贫穷，而是首先致力于向穷人松开手，不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和他们一起生活和睦相处，这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情。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过要善于松开手，马太福音6:3-4，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耶稣说在施舍的时候不要为了得人的称赞而做一些虚假的事情，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要在隐秘当中进行。韩国教会虽然在施舍救济的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这样的理由呢，都是因为遵循耶稣的教导。我们教会公开每个月的结算报告，会公开接受援助的对象、人员以及援助的金额。但是由于要保护受惠者的隐私和人身安全，不完全公开他们的名字。除了我们教会正在进行的一些正式的援助之外，教友们也要善于松开手，成为遵从主道的人。我们教会用教友们奉献的进行松开手的活动之外，每一月第一周实行的分享主日和每三个月的第三周实行的社会服侍主日，都是把教友们所松开手的物品提供给需要的机构和人员。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小而感到不好意思，要鼓起勇气参与到这样的援助的事情当中，能够承担起教会的使命。这不是因为我们教会财政不足而说的，而是因为主的教导。如果个人能够对周围生活困难的人隐秘当中伸出援手，或者是参与教会主管的，像一些为自立不能够自立的机关或者是个人伸出援手的活动的话，那么相信我们的教会就是会平安而站稳脚跟，也会助一臂之力。如果由于分享的物品太重带来很累，那么恐怕哪怕是一个罐头或者是一袋方便面，只要轻手轻脚的拿过来参与松开手的活动，心里就会轻松一些。那么站在教会礼拜四入口有桌子可以放在那里， 亲自经历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的经验。提及教会的使命，详细分为五方面：礼拜、传道、教育、服事、交流。教会的使命，也就是基督徒的使命，礼拜、传道、教育这三方面与神的话语有关，合起来就称之为话语。这个话语在新信徒班里有学到，加上服事和交流，也就是基督徒均衡的教会生活三方面。其中服事是服事人的事情，服事是指包括教会内外的所有的事情。服事教会外部的人是指用教会的奉献救济外部的机关、团体和个人。松开服事的手是教会使命当中之一，也是服事包在服事的范围之内。交流也是与松开手部关系。耶稣对财主说要用自己的财物救济人，对于他没有做好服事，耶稣反而说他是一个缺乏的人。我们想到这一点的话，要知道教会生活应当有均衡，很好的参加礼拜和圣经学习，学习圣经很多，做好交流和服事的松开手，那么这样的生活才是均衡的教会生活，如此也就会承担了使命，教会就会平安稳稳的站立。最后我们应当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松手，现在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所得是30,000美元的一个时代，贫穷消失当然好，但是贫穷的人并没有消失是个现实。因为有一时的贫穷或者相对贫穷的人，所以需要看顾他们，这样的使命就在于教会。无论怎样说，人均国民所得超过了5-6万美元的国家也还是有穷人，像处于贫困的人们松开手的事情是将来教会持续要做的使命。但是也有需要我们松开手帮助之外的人的对象存在，一些患友，一些中毒者，一些弱势群体，以及在属灵上沉浸状态的人，以及内心不能够表白的人，还有一些家庭当中独自生活的人。我们应当扩展我们应当向他们松开手的对象，由于各种理由受到不利还有受痛苦折磨的人，对他们我们应当如何的松开手呢？不久前有一位教友来找我，在他的同意之下，不说明姓名提及关于他的事情。他在一个全国都有分店不小的公司上班，是一个中年的教友。他的弟弟妹妹当中有一位身体不适未婚的，这位教友照顾弟弟妹妹们，分担他们大部分生活费用支出，在世上按照主的道生活，为了出息不走歪门邪道，所承担的事情流汗尽全力承担。在职场没有所谓的排队，并没有发挥适当的处事哲学，也许是由于没有请求上司，同时入社的同事已经都是坐在了长的位置上，然而他却没有升职。在公司由于讲出了不合理的部分，导致了人事调动，只能默默地忍着做事。听到了在职场内羞辱人的话，并且受到了性骚扰，工作上受到了折磨，也长时间忍耐，就是因为他要抚养弟弟妹妹们，要抚养家庭的负担，想辞职也无法做到，失去了升职的机会，勉强达到了名誉退职，经受等待调令的羞辱，也没能够写辞职信的理由，就是因为无法不考虑到家庭， 我在与他对话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流着眼泪，看着类似的衣服。教友们，正如这位一样，有很多内心贫穷的人。对于内心贫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向他们松开手吗？他们并不在远处，是我们的教友，我们教区成员，我们的家人。难道不想松开听他们倾诉的手，松开与他们同流泪的手，松开安慰他们的手，松开爱他们的手吗？因此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教会就平安稳稳地站立。难道不想同被建造吗？神说要向他松开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弱者和病人，看顾贫穷的人们，通过使徒们和门徒们承担主所担负的教会的使命。感谢神如今引导教会承担这个使命，自认为遵守了律法的有很多财物的人，主反而说他是不足的，应当周济贫穷的人，不要攥着，要向他们松开手。我有什么不足，每天省察并且行动，让我们过着有均衡的教会生活。约珀的女门徒多加和盖撒利亚的百夫长哥尼流跟随主，敬畏神，常常松开手，教会平安稳固。百周年纪念教会用教会的奉献向邻舍、社会、国内外不能自立的团体和个人松开手，运营教会，承担教会的使命。更进一步，我们不要攥着手，要松开手，向那些内心贫穷的人给予时间、安慰和关爱，成为跟从主的道的人，敬畏神的人，承担主使命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